幸福快乐的事完了以后，我们就看到，哎呦，人生又是有困难了。哎呀，原来我这个贤女婿，这么聪明啊，也有很蠢的地方啊。十三节，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，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。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，就说，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你为什么独自坐着，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左右呢？好，摩西向他们做什么事？摩西在解决他们的问题啊。这个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，在圣经里都常常讲啊，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？可是摩西好像摩西做了一件事情对百姓很痛苦一样不好，其实摩西是在做非常好的事情，摩西在解决他们的困难，摩西像一个非常慈祥的父亲在解决这两三百万人的各个诉讼的案件，争吵的案件。各位，这两三百万人现在是到了那个西乃山这边了哦，两三百万人，不要说两三百万人，只要有两三个人，甚至我们一个人在一起都会跟自己闹别扭，何况两三个人，何况两三百万个人，那天天都有争讼的事情啊。众人在一起是一起来解决问题，众人在一起，小朋友在一起会怎么样啊？会发明一种游戏啊，大家一起来玩一玩嘛，我们来玩躲猫猫或跳绳子啊。现在当然有很多电脑的 game，众人在一起也会有很多因为游戏而产生的争执，或者会打架或会吵架，那这些百姓也是一样。哦，摩西在旷野可真够累了，我们已经看到他要为他们找水找食物，还要避免被他们打死，后来还要传递上帝的话语，现在呢他要做审判的工作。十三节，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，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。这个并不是说摩西坐着不好啊，摩西应该站着，百姓怎么都是站着呢？重点不在这个，摩西已经累死了，非坐着不可，站着呢希望能够把这个诉讼案件赶快解决。你在做什么？这个独自坐着也不是说，哟，你豪真以侠啊，一个人坐在那里啊，大家都站着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说为什么你一个人在做这个事情，这个应该要分担的，应该大家一起来做的。各位，我想有些事情是的确只能一个人做，尤其是决策方面的事情啊，只能一个人甚至少数人，这个民主讨论起来是一点用都没有，尤其越大的事情越是这样。但是呢，当我们在执行的时候，能够训练越多的同工来把这些事执行是越好的，能够分层负责是越好的。众百姓为什么都站在你面前？第十五节，摩西对岳父说，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，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，我便在两召之间施行审判，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。来求问神，其实我想可能不算是直接来求问神的旨意，而是我们在争执当中，神的旨意是判哪个有理哪个无理，就是他们在吵架，他们在打官司，摩西很尽心，摩西忠于职守，他要很公平，因为他不是一个拿贿赂的人，他也不会偏待人，所以在他这里来决定，可是这样会把他累死，这不是一个好的办法。他们来求问神呢、啊、那他们有事，他们随时都会有事、啊、人都是罪人，邻居的鸡跑到我家生了一个蛋，这个蛋是给谁的？这个他偷了我家一只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那羊本来就是我们的啊，这一类的事情很多啊。那我要在两召之间审判，到底哪个对哪个错？我要在审判的时候，我也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。我们又看到律例和法度了。律例法度，我们曾经讲过，就是在人生里面我们会碰到一些艰难的事情，这些艰难的事情要学习有信心，这总是神在这个世上的法则，我们会有艰难，艰难的时候要信靠神，要顺服神。那 恐怕这里律例法度也告诉他们，哦，你这样做不对哦，哎，陈先生啊，你这样对张先生是不好的，哎，李太太，你这样对王家小妹是不好的，不应该。我用上帝的那个原则，上帝的律例法度来告诉他们，我为什么这样判，你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。哦，各位，两三百万人，我说过，就算是两三个人这样，恐怕都很困难。他们来了，我告诉他们该怎么样，然后也许告诉他们为什么是这样，就是把判决告诉他们，也把判决的原因，就是律例法度告诉他们，希望他们以后能避免。十七节，摩西的岳父说：“你这做的不好。”好，哎呀，摩西做的还不好吗？这么负责任，教导他们公平，累得半死。各位，这真是就是我们常常讲到的领导管理。这个在我们中国中外历史都有，在圣经里我们更是看到，真正的领导者，好的领导者，不是事必躬亲。他要能够叫更多的人来一起来担负，他要能够选择人，所以领导者要会用人。我讲这个，我想在教会里也是一样，我们也不必太自卑，也不必强求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做领导者。领导者他需要有一些条件。我看在这里最起码的，这个领导者他要能够听劝，当然他要能很固执了，他能折善固执，又能从善如流，他能够听耶和华的话，摩西就会听。但他也不能什么话都听，什么话都听就跟父子骑驴进城一样，你父亲骑，儿子骑，两个人都骑，两个人都不骑，你扛着驴走，通通有人讲话的。一个领导者他必须高瞻远瞩，别人看不到他看到，他不能说投票啊，或者是民意调查，这都不行的，他自己需要有定见。好，这是世界的，从神那边那更是了，我们需要有神给我们的意象。当然这中间有很多时候是我们骄傲自大，把自己的想法当作神的意象，有的时候有掺杂，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自己真的是有一些意象，但是因为个性或者是小气，我们又不能跟别的有意象有神的托付的人一起同工，这都是我们需要反省的但是一方面要持定神，一方面要确知我们自己是罪人，我们需要神借着其他的人来纠正我们。我想这是非常好的。摩西是非常为人谦和啊。那不可思议的谦和，在各样的人的攻击之下，包括亚伦，包括米利安，他都能这么谦和，可拉党他都谦和。但是他又非常的坚持。那真是法老也好，两三百万人也好，怎么样都不能动摇他要把以色列带离埃及，带进迦南地的决心。他做到没有这是另外一回事，但我觉得他的极其柔和和极其坚定都少有。我们常常在该柔和的时候不柔和，该坚定的时候又不坚定了。好，现在你又看到他的柔和和坚定。耶特罗一讲，哎，他听就听进去。我很喜欢讲像汉高祖这样的人，他能听，该听的听，不该听的不听。哎呀，我们常常不该听的听了，该听的有没有听，这真的是要神给智慧啊。耶特罗一看就说，你这个事做得不好。哎呦，这摩西听了会很难过，哎，哎呦，你这岳父，我刚刚请你吃了，然后讲了一大堆上帝的作为，你都没称赞我。我现在看我这么辛辛苦苦做事，你不称赞不帮助，你还说我做得不好。哎，可是这是一言可以提醒梦中人呐、啊。那叶头罗这讲的真是讲到对的人的耳中了。你和这些百姓都必疲惫，因为这事太重，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。什么是一个人办理不了？那么从这里来看，就是审判众人。对，审判众人，一个人绝办不了。你能审多少吗？就算你是包青天，就算你是庞统，你能审多少？这么聪明的人，这两个人都很聪明，能断案，但是还是会疲倦。而且就算都能审，还是不是釜底抽薪之道，要让这些百姓认识神才好，独自办理不了。但如果我们再看一下的话，不只是审判的事你办不了，各位，整个管理的事情一个人也都办理不了。 神要一个人做领导者，但是神不是要这个领导者做每件事，这千万要记清楚。事必躬亲是成不了大事的哈。好，那么你独自办不了，因为事必躬亲固然可能是负责，但是也是没有信心，也是不识人，也是小心眼啊，也是就是不放心了。你怎么可能判断这么多人，你头也会昏呢？现在你要听我的话，我为你出个主意，愿神与你同在。你要替神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，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，指示他们当行的道，当做的事，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，就是敬畏神、诚实无妄、恨不义之财的人，派他们做千夫长、百夫长、五十夫长、十夫长，管理百姓，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，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，小事他们可以自己审判，这样你就轻省些，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。好，他出的主意啊，真是感谢主。他先说愿神与你同在，这也许是有点客套话啊，也许是叶德罗想嘛，人家是敬畏神这位上帝的，那么我也要，我们相信是敬畏神，有神同在才能解决问题哈。是，但这句话呢，不管他有多少的诚意，绝对是真实的。神同在，我们才能做好的判断。我们的情绪、我们的情欲、我们的想法同在的时候，而没有把这个放在神的话语权柄之下的时候，那是不能够管理、不能审判，什么事都不能做，都会弄砸的。现在我给你这个建议，我还是有个但书，希望是神跟你同在，也就是神祝福、神同意我这样的做法，使神跟你同在，你才能办得好的。好，这个态度是非常好，可能是客套话，但是我们真的得记得，做任何事愿神同在，或者是像雅各书上说的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做这样做那样啊，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的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。好，那要做什么呢？你要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。我想叶特罗这个意思是说啊，每次听了以后，你要很敬虔的去祷告、去思想、去翻一下六法全书，或者不是六了，五摩西五经了，翻一下神的诫命、律例典章，然后在里面找出来怎么应用吗？我想倒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不是每讲一句话都要先到神面前问一下哈、啊。我想是，就是你总是还是要敬畏你的上帝，把案件告诉神。可能叶特罗真的在听到摩西所做的见证，包括之前他听到耶和华做的事情，然后再到帐篷里又听到自己的女婿讲这些，他对这个神的印象是很深刻，虽然可能还是没有把耶和华当作独一的真神，但是已经够敬畏他了。你一定要有神的同在哦，你一定要把这些事告诉神，让神来。所以这个话应该是增加摩西的负担，不是减轻摩西的负担，因为又要多一重手续不断的去求问神。但是我想这样的建议是对的，耶特罗敬畏神，我们也应该敬畏神，什么事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，要将我们的事交在主的手里，要让神来在每件事上来指正我们、提醒我们哈。那这个当然我讲的就是箴言第三章讲的哈，你要把这个神的话放在心里面，你心一定要谨守他的诫命啊，不要要系在我们颈项上，刻在我们的心盘上。敬畏上帝，不要靠自己来判断，这个态度很好。不是说我们形式上一样一定要这样，而是心态一定是这样。然后呢，二十节要将律例法度教训他们，只是他们当行的道，当做的事。哦，这一点就是很多领导人不愿意做的事情，是非常愚蠢。很多领导人呢，就是什么愚民政策，我就不要你们懂，因为你们懂了就造反了，你们懂了就自立了，你们什么都是听我的。哎呦，不要说领导人，有的时候父母对小孩也是这样，希望他们总是承欢膝下， 怕他们翅膀长硬了飞走了，怕他们腿长硬了跑走了，怕他们不在身边，这是非常的愚蠢。而我们一定要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子女，让我们所的学生，我们都有一个目标，希望他们青出于蓝更胜于蓝，他们能够自己开拓一片天地，不要为了自私的理由希望把他们拴住。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常有这样的故事，老师教学生都留一手，因此我们中国也包括武侠小说好像都一代不如一代，这跟西方好像是一代比一代更强更进步好像不一样。当然进步这观念也未必正确，持守也是很需要的，我们也看到很多人不能持守正路，那也是不应该的。但是这个原则是我们不要让我们底下的人一天到晚要很恭敬，很粘着我们，不可以没有你啊，哎呦某大师啊，我们要有你才有亮光啊，某大师我们要有你才懂啊，这个可能对当事人是一种很舒服的吹捧，但是人务必要有这样的心。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懂哦，世俗都是这样，我希望倾囊相授，把所有的交给你们，让你们都会。我不怕我的学生有一天抢我的工作，我不怕我的同事有一天抢我的工作。哎，在竞争很剧烈的时代，当人没有信心，没有自己，没有信心，没有安全感的时候，可能都常常想要留一手，甚至欺哄别人。但是一个信号，不要说信靠上帝，一个健康一点人都愿意倾囊相授，何况一个信靠上帝的人。我们希望我们更是把所有从神那里来的跟别人分享，而且希望他们更懂更进步更认识神。要持守信仰的规模，那是绝对不可以改变的，但是更丰富的认识神，那是绝对应当的。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教导我们的下一代，让他们能够知道当行的道，当做的事，不要觉得一定要让他们依靠我，让我始终有权威，让我始终是被需要的。各位，我们最被需要的就是我们可以教导他们不需要我们，只需要神。哎，这样其实你的地位，你才能真的被神保守。当然神都保守我们了，我们知道自己不要自我膨胀，就是最被神保守了。好，叶陀罗讲的，我们再想一下哈。第一个就是你一定要依靠神，第二个，你一定要教导你的百姓。诶，这个好在哪里？不是唯我独尊的，神比你大，百姓也要让他们会，不是一天到晚像马基维利或者是韩非，怎么样让那个人君能够抓住那个权威啊，吓到他们或者怎么样，这都不好。我们希望我们不玩这些权术。然后更重要了，那不敢说更重要，同样重要，二十一节。然后要选这些有才能的人，我们讲过了，就是一个好的领导者不是什么都管，但是他要会用人啊，这又是刘邦的特点，项羽就没有这个特点，他会用人。他要用的人就是敬畏神。我们要用的人是什么？敬畏我。你要怕我，你要巴结我，你要喜欢我。哎呀，一个人要敬畏神呐、因为要管理就要有智慧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一个狂妄自大人，那个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。那么那样的人可能有聪明也有可用之处，但终究是坏事的。各位，我们也要小心一点哈，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一定能够找到都敬畏神的人，我们怎么做啊？这也是不是我们在这里可以讲的了哈。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要做的是能把事情做完，就是经世之子，也许他在敬畏神的事上并不好，但是他能做，他能把房子盖好，他能把汽车开好，那比一个偷工减料不能盖房子的基督徒，或者是技术很差的基督徒司机可能要更好。我们需要人能完成任务，当然这个是整个要带领整个以色列人的生活，那当然是敬畏神是最重要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敬畏神而有的而有智慧。但是他也说有才能的人啊，这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马上想到在使徒行传，同样当你在需要找到管理范式的人的时候，他需要有什么样的条件吗？第一个管理饭食的人，第一个条件并不是说他会管理饭食，他学过旅馆经营餐饮业的经营， 要选出有好名声，这是被众人所肯定的，被圣灵所充满的，智慧充足的人。我想这都在管理的事上有，就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了，就他有智慧，有从神来的智慧。这智慧不是狂妄，不是 自大的。这个智慧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相信在一些不信主的人身上，他也管理我们通常说的人性化的管理，他会恩威并重，会让大家激发出最多的最高的效率，而且做得很愉快。当然这都还是一种利用，不过有人被利用得很舒服，总比那被压榨得很痛苦的要好啊。那这里我们还是说有智慧，然后要诚实无妄，恨不义之财。这个我们在圣经里也多次看到，那个贪财呢会叫我们眼瞎，贪财会叫我们判断错误，贪财会叫我们坏了事情。那这又是说因为不敬畏上帝啊。哎，贪财常常觉得是给自己很多的方便，其实有任何的这些欲望都不能做好的法官、好的判断者、好的领导者了。我们一再说这个法官在这个审判的时候也是带领者，因为真的带领者包括行政的带领者其实就在做判断，政策应该怎么做，用什么样的人，采取什么样的建议，所以都是在判断哈。派他们做千夫长、百夫长、五十夫长、十夫长，管理百姓，这就是分层负责了。能力多的管多一点，能力少的管少一点，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啊，因为随时都有问题啊。当然百姓越能听神的话，那大家都闲着无聊，审判官闲着无聊那是最好的了。我自己始终听到说在美国大复兴的时候，包括乔斯芬尼大复兴的时候，警察闲着没有事干，常常都主持诗班，组成诗班圣歌队，因为他们没有事情，没有小偷，哎呀那是多么幸福的事情。不过不仅圣经上说常有穷人跟我们同在，也总是有罪人跟我们在一起，我们自己也是罪人，总是随时有这些事情，何况这一群百姓，他们从来都是在鞭子底下生活，就是有奴性，现在要得到自由，能够善用自己的自由吗？我们在台湾解严以后，我们看到台湾的同胞能够善用自由吗？我们有越来越多的自由和权利的时候，是不是我们其实越来越难管束，越来越给自己和很多人困难呢？人不是都能够自由的，人不能够自律自主的话就没有办法自由啊，给你自由你就会乱来了。好，这些百姓呢总是需要去打官司，所以釜底抽薪是如果他们真的知道神的话，愿意去遵行那就好了，可惜不会，所以总还是有这些纠纷。也不要什么都管啊，大事到你这里，小事他们自己审判。整个的清审好像是这里，但是不过这个清审你要知道，就有先有一些更累。我在教我儿子洗碗的时候，我也觉得更累。哎，我自己洗碗也许五分钟就洗完了，但教儿子洗啊，可能要十五分钟，因为他洗得不干净，我要怎么教他，然后可能还要重洗一次。但是后来却是清审了，他学会了洗碗是这样，每件事都是这样。我说这个话好像是爸爸很自私，自己不想洗碗叫儿子洗碗哈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要人成长，我们就要花力气。爱是需要花力气的，不是只是纵容人的，需要有圣灵给我们各样的智慧，按着神的话，按着我们前面讲到的律例法度教训他们，指示他们所当行的道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行一个舍己，不是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哈。以色列人和很多人毛病就是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情，甚至把律法都用来只是满足自己的解释而已。二十三节，你若这样行，神也这样吩咐你，就能受得住，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的归回他们的住处。好，我不知道叶特罗是不是还是客气，还是真的他就有这样敬畏的心。你如果这样行，神也这样吩咐你，就是还是这是我的建议了。但是如果神真的跟你同在，如果神真的也同意的话，那你就这样做吧。那这样你做一个领导者你就受得住了。哎呀，贤婿啊，我不是在责备你，我是在帮助你，我希望你做一个更好的领导者，你能够在领导的时候受得住，百姓也能够平平安安归到他们的住处，他们也能平安。二十四节，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，按着他所说的去行。 摩西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，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，做千夫长、百夫长、五十夫长、十夫长，他们随时审判百姓，有难断的案件就呈到摩西那里，但各样小事他们自己审判。此后摩西让他的岳父去，他就往本地去了。摩西马上就从以色列中间拣选人，我想这也是真的需要有智慧。你拣选的是小人吹牛拍马的，还是你拣选的真的是人才啊？这些谁不想用人才呢？但是很多人用的到最后就是奴才，不是人才。很多人谁不想亲贤人远小人呢？但是好像历史历代很多人都是亲小人远贤人呢、啊。哎呀，我们肉身有缺点，我们就总是会犯这些错误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真的是因为敬畏上帝，不是为着个人的情欲，使我们能够正确的选择神要管理教会的人。这个需要大家都在圣灵的带领下，特别是那个有智慧的，就像我们刚看到的使徒行传，使徒在敬畏上帝之下选了这些，使大家选出这些好的可以管理饭食的人。有人说这段是外邦人的建议，根本不应该听啊！甚至这个后来变成审判耶稣的公会哈。我自己觉得从文字来看不应该这样解释，因为叶特罗很敬畏神，起码在这里表现出来很敬畏神，所以他的意见应该神并没有否决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在民数记第十一章呢，也就看到，摩西也是管理的太累了，神就说你要有70个长老来帮助你。那然后在申命记第一章更是神就是神说的啊，神给他们这么多的人，摩西说我担当不了，那你们选举出来，那神喜悦这样的事情，这是谦卑，这也是智慧。所以我想有这些分层管理的方法不是坏事啊。不过叶特罗后来回去了，这我们觉得有点遗憾。他如果能够继续留下来跟以色列一起敬畏上帝，那多么好呢。